深渊第九集。听着胡俊峰甩上大门的声音，蝴蝶停止了叫喊，从公公的身上爬了下来，躺在了一边。公公老马识途一般翻身上阵，继续抽草，最终把储存了多年的精液一股脑射进了蝴蝶的花心深处。蝴蝶默默地起身穿好睡衣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推开房门，床上被单凌乱，空无一人。蝴蝶翻开抽屉，找出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进一口，烟雾吸进肺里，残忍地隐隐作痛。蝴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喷涌而出，划过脸颊，流进嘴角，咸咸的，苦苦的。叼着香烟，看着床头的婚纱照，蝴蝶一边流泪，一边翻出和老公的所有合影，拿起剪刀，用心而坚定的，一刀一刀的，把所有的回忆和情感全部剪断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胡俊峰都没有回家。蝴蝶照例每天晚上走进公公的房间，看着公公从当初的不知所措、纯粹的受精，变得越来越熟忍的抚摸和挑逗，以及变换姿势的抽插，蝴蝶总是在心底冷冷的笑。天下的男人都是一个样，脱了裤子就全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六天。第七天的晚上十点后，蝴蝶正叼着一支烟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隔壁传来公公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声音。蝴蝶冷冷一笑，吸进一口烟，再优雅地吐个烟圈出来。烟真是个好东西啊，何以解愁，唯有香烟。隔壁公公的走动声越来越大，甚至夹杂着假假的咳嗽声。蝴蝶扔下烟蒂，续上了一根新的，思绪飘到很远很远。胡俊峰，这个他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现在在哪里，在干嘛？蝴蝶烦乱地将刚点上的香烟掐灭在床头的烟灰缸里。门口传来公公轻轻的敲门声。
小蝶啊，睡了吗？
蝴蝶大声地回答。
爸，我排卵期已经过了。
门口传来公公哦哦的失望声，脚步声回了隔壁。隔壁房间里，整夜传来公公翻来覆去的响声。第二天一早，蝴蝶便提着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这个曾经叫家的地方，搬进了在校外附近暂租的一个单间。年关很快过去，迎来新的一学期，繁重的开学准备工作让蝴蝶身心俱疲。看着道貌岸然的罗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激扬陈词，谈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谈着老师的神圣，老师的桃李满天下，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中无视罗校长严厉的眼神，蝴蝶笑出了眼泪，泪流满面。不知不觉过了半学期，当蝴蝶意识到自己的月经已经很久没来的时候，她抽空去了一趟医院。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拿着医院的化验单，蝴蝶抚摸着自己的小腹， 那里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。只是这个新生命拥有一个多么尴尬的身份。蝴蝶思忖半晌，走进邮局，买上信封和邮票，把化验单塞进信封。信封上收件地址一栏，填上那个曾经是家的地址。几天后，蝴蝶在校门口看到了那个叫胡俊峰的熟悉的陌生人。胡俊峰的脸瘦削的变了形，胡子拉碴。蝴蝶发现自己的心里已经没有一丝对这个男人的疼惜之情。胡俊峰的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食盒，看到蝴蝶递过手中的食盒。
小蝶，这是我煲的鸡汤，你补补身体。
蝴蝶接过食盒，淡淡地说了句谢谢，便开门走进自己的租屋。胡俊峰在后面叫了一声，
小蝶，你还是回家住吧。
蝴蝶愣了几秒，背对着胡俊峰，我还有家吗？说完便进了屋内，关上房门，把胡俊峰永远地隔在了门外。蝴蝶看着餐桌上的食盒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他提起食盒，揭开垃圾桶扔了进去，转身打开炉火，打开冰箱，拿出洗好的乌鸡扔进了汤煲。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，蝴蝶请了产假带回母亲家里。十月怀胎后，蝴蝶顺利地在第一医院产下了一个男婴。看着胡俊峰和他老爸兴奋地围着小宝宝打转，并商量着把宝宝起名叫胡宗岱时，蝴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陌生。仅住院了三天，他便坚持出了院，在母亲的坚持下坐了一个月的月子，蝴蝶便回到学校报到，同时和胡俊峰秘密协议离婚。毕竟他不想伤母亲的心。胡俊峰试图挽留，但看到蝴蝶坚决的眼神，他一声叹息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字。胡俊峰内地地说了一声，
对不起。
蝴蝶平静地说，胡俊峰，无畏谁对不起谁，爱情在我们这一代是个奢侈的名词。我原以为可以和你白头到老，为了工作我变得不再纯洁，任人蹂躏。如果说这让我对你有点内疚的话，你和你父亲的决定让我彻底绝望了。我毕竟爱过你，所以我答应了你们荒唐的要求，结果我们终究都拧不过生活。对了，记得好好照顾你那刚出生的弟弟。说完最后一句话，带着一丝残忍的快感，蝴蝶头也不回地决绝地离去。次日，蝴蝶搬回了学校宿舍。又是晚上十点，胡俊峰呆立窗前，看着襁褓中熟睡的婴儿，翻开手上和蝴蝶曾经的合影，却再也找不到蝴蝶的身影。每张照片都被从中剪断，仅留下胡俊峰孤单的影像。同一时空下的另一头，几乎同一时间，楼校长偷偷摸摸地摸到了蝴蝶的宿舍门前，满怀希望地把备用钥匙插入锁孔，咔嗒一声锁开了。楼校长激动地闪身进去。里间卧室的床上，蝴蝶正斜靠在床头， 双腿诱人地交织在一起，媚眼如丝。